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介绍他们资料点的成熟过程。自从2006年2月28日，我们地区多个资料点被破坏之后，很多同修的资料来源成了问题，面临很多困难，同修们都很着急。我想我们自己能不能建立一个资料点呢？因为当时跟我一起配合的冰同修不会上网下载文件，因此尽管我连续几天苦思冥想，还是想不出什么好招。正当为此而着急的时候，家同修找到我，问我有没有跟他一起建立资料点的想法，真是一拍即合。两天后，家同修找来了一同修。一同修会点技术，但他没做过资料，技术也不全面。但是我们悟到了，只要我们坚定地做下去，师父一定会给我们智慧的。正好我手里有一位同修给的有关上网下载打印的资料，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小型资料点建立起来了，基本上可以开始运转。我们首先尝试着打印《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等，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总算打印出来了。后来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制作传单根本就满足不了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准备做小册子和酒瓶，可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些资料，怎么办？我们借鉴别的同修做的资料，一边琢磨一边做。经过反复的实践，既漂亮又完整的资料终于经过我们的手一个个的做出来了，我们真是感到无比的欣喜，并体悟到大法的威力。光靠这些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在大法中熔炼升华。大家毕竟都是第一次做，其中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和不足，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开始我们的运作方式是一同修和冰同修打印出来资料之后，统一拿到家同修家里一起装订，然后我和家同修再送到各学法点。那是100多份酒瓶和500-600份小册子，还有几百份传单和周刊，加在一起那是好几包啊。每周那个时间，那一个人拿着那么多那么沉的东西，虽然装在兜里，那也是很显眼的，都是大白天做的。结果家同修家邻居一个楼内的人开始注意到我们了，而且住楼下的质保主人总是在家同修拿着资料准备送到学法点的时候恰巧出来问这问那的。为此我们紧急地进行了交流，各自都向内找，我们到底哪儿有路了，什么路被邪恶钻空子了。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家同修身上， 可我们是个整体，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问题呀。我们在切磋中找到了原因。首先，规模太大了，没有理性的认识明慧网里再三强调的遍地开花的真正含义，没有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做，没有吸取以前的教训。其次，没有严肃对待做资料的事情，在做资料过程中，家里的常人随便进进出出，随便大声说话，没有确保安静的环境，还有没有注意安全问题，这是主要原因。对安全问题，师傅也讲过，明慧网上也多次提过，但我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没有往心里去，只想只要我们正念强，任何邪恶都干扰不了我们。当然，正念强是安全的第一因素，但是我们在常人中也应该符合常人社会的安全形式，因为常人社会也是法在最低层的体现，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常人社会这层面上的安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我们就加强了正念，并决定了全部分开，独立运作。资料直接在各自的资料点装钉完成，后来根据学法点的需要，又增加了两个资料点。这样一来，我们就真正的走了遍地开花的路，资料点更加安全稳定的运作起来了。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同修之间也发生了矛盾。我和家同修是急性子，家同修有时说话有点过分，我就用自己所认为的法理出口反驳，说得他哑口无言。不管他当时能不能接受，自己还认为对他挺负责任，而且遇到问题盯着对方的缺点，自己向内找也都是只落在表面上，而没有挖根，没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却没觉察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起到了欢喜心、显示心、干事心，在常人中养成的争斗心、好胜心都冒出来了，开始愿意听好听的，不愿听不好听的，愿意说别人的不足，不想找自己的不足。可想而知，我和家同修之间的矛盾是越积越多，间隔越来越大，越来越协调不起来了。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在学法点上指着我的鼻子发了很大的脾气，我惊呆了。万万没想到自己给同修的压力竟是那么大，突然间我自己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了，心中感到非常的自责和难过。我开始向内找，找到了产生各种人心、各种执着心的根本原因所在。为什么出现显示心？这不是自己觉得了不起吗？也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多厉害，这不就是私吗？为什么不向内找？这不是怕别人看不起我吗？这不也是私吗？为什么看不起别人？这不是抬高自己吗？这不还是私吗？找到根本执着心，就是为私为我。为私为我是旧宇宙的理，旧势力按照旧宇宙的理要干他们要干的事情，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按照新的宇宙的理行事，就是师父讲的无私无我的正觉。那么我的根本执着不是符合旧宇宙的理了吗？不是跟旧势力走了吗？这多危险呢！想到这儿，我马上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虽然我有很大的路，但是只能在大发中归正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到家同修家去了，同修满面笑容地迎接了我。我看到了同修也开始向内找了。我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把我悟到的都告诉了同修。同修自己也找了不足，矛盾终于解决了，我俩都感到一身轻， 像那种真是把钥匙，我们整体终于又真正的融合在一起了。在这次的矛盾中，我们都暴露了各自心性上的执着，并归正了自己，圆融了整体。伊同修开始做资料的时候也挺不容易的，他白天上班，晚上做资料，也遇到了很多干扰，常人事儿突然一下子多起来，这是旧事里对他的干扰，而且做资料占用的时间也多，磕磕碰碰的，根本就保证不了正常学法练功，以至于后来我们大家在一起学法的时候，他就只打呵欠，有时候竟然还睡过去了。由于练功少，身体状况也很不好，总是发低烧，身体不是这里难受就是那里难受，脸色都有点透着黑，加上显示型感示型，我们跟他说需要300个小册子，他就做400个小册子，跟他说做资料方面的事，他也总是满不在乎。我们经常跟他交流切磋学法的重要性，三件事的真正含义，做资料的严肃性，显示心的危害性，同时给他讲了我们身边资料点上发生的事情，督促他多学法多练功，帮助他找出各种人心各种执着心。他自己终于悟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精进实修和痛苦的放下执着心的过程之后，伊同修终于成熟起来了，也越来越稳健起来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家一起学法时再也不打瞌睡了，当然身体也是越来越好了，而且现在的脸色也是白里透红。他现在能够承担着很多项目，他做出来的资料同修们都很满意。我们资料点的冰同修的怕心比较重，本来他从小就胆小，在街上看到别人打仗，他也是心里咚咚跳，从老远就绕着走，晚上天稍微黑些，自己一个人就不敢出门。但他从修炼以后去掉了很多执着心，特别是做资料的时候去掉了很多执着心。我们在一起学法，在一起互相交流，一起切磋，互相鼓舞，冰同修的怕心越来越少了，心态也越来越稳定了，以至于后来片儿警到他家敲门，他都心不慌心不动的，就是坚定地发正念，排除邪恶干扰，一步一步地突破难关。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的资料点一个一个的难关，一次一次的磨难，硬是都闯过来了。从中我们整体的每一个同修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层次也不断地突破了，整体圆融了，每个人也都在整体中提高升华了，真的是共同精进，前程光明，红引。当然心性提高上来了，那智慧也开始无穷无尽的出来了，从智慧做周刊和传单开始，发展成后来小册子也能做了，酒瓶也能做了，刻录光盘护身符也都能做了，现在转法轮和景文也都能做了，也就是同修需要什么基本上都能满足。为了方便做资料，冰同修自己还制作了一些非常实用简便的小工具，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真是又方便又节约时间，因此也制作了一些向别的资料点推广。虽然做资料，但我们讲真相这件事也没能落下，一直积极地做着贴不干胶和散发传单小册子酒瓶，也积极地劝人三退，并把做的过程中的心得时时交流切磋，从中大家的怕心也越来越少了。还有在刚开始要建立资料点时，我们就非常强调修口，别人问什么都回避，只是有一些别的同修挺有想法的，说我们太保守，跟别人形成间隔什么的，但我们不为所动， 就是一直坚持着单线联系和修口，一定要保护好做资料的同修。我觉得我们的资料点能稳步的发展成长，跟修口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实践中，我们真正悟到了，一定要从内心深处真正的信师信法，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就没有什么突破不了的关，过不了的难。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退党后受协党人员骚扰的同修交流。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基层人员受其上级指派，一再跑到已声明退出协党组织的退休的大法弟子家，劝说大法弟子不要退党，并且威胁说，如果坚持要退，将来退休工资发放及涨工资要受影响等。如此这样，还达不到目的，就在大法弟子家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或者叫大法弟子到退休办继续说。还不行，就给大法弟子的丈夫、妻子、儿子、儿媳或女儿等打电话，让他们协助劝说，还威胁说如果坚持退党继续练法轮功，就送去洗脑等如何如何。显而易见，共产协党已经到了最后垂死挣扎的地步，退党大潮退得他们心惊胆战。一方面，他们在电视上造谣说现在20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邪恶组织是假的，退出的都是死去的和在海外定居的人。另一方面，他们使尽招数阻止人们退出，即使退了也不除名，死了也得挂着名，好充数啊。同时又在大中小学研究生班、军队、国企等单位号召人家集体入党团队，威逼利诱等流氓手段全都用上了，愚蠢邪恶的荒唐可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讲真相、揭露邪党的好机会，都找上门来了，多容易啊，我们可得做好。可是我们发现还是有同修正念不强，面对这些邪党人员躲躲闪闪、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结果一再被纠缠，甚至还得采取回避躲避的办法，有的甚至不知所措，这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了。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师父的法早就讲给我们了，首先我们必须堂堂正正地面对他们，正视他们，谁该怕谁，这不很清楚吗？然后告诉他们，我是国家公民，信仰什么是宪法给予我的权利，退党这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我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和决定。那个章程中不也有退党自由这个规定吗？宪法第二章第36条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更甭说一个党派，你们必须尊重我作为公民的权利和选择。如果他们说受上旨下派退党不行啊，那这个真相就更好揭开了。众所周知，只有邪教黑社会才只准入不准出不准退，共产党既然和这些非法组织一样，那我更得退出了，及早脱身。不过我可知道，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是宪法第40条的规定。若他们用不给涨工资或者停发工资等相要挟，则对这些连人这层法理都不懂，又不敢也不想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只习惯于按党文化思维想问题的人说，这也无法无天的没边儿了吧？你们亲身经手的这件事，请你们给我作证，谁敢停发我的退休工资或
或者谁敢不给我涨该涨给我的工资，我可要行使我的公民权利，逐级上告，并且我要让全社会都知道，我是因为退党受到的这番对待。现在共产党的各基层组织解访，阻止上访还来不及呢，他哪还敢继续对你怎么样呢？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理智智慧，慈悲地把大法和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真相等需要我们告诉世人的真相讲给众生，世人有明白的那一面，而且又是找上门来了，相信他们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曾经被绑架过的同修一点建议：加强清理自身空间场的外物。今天看到明慧网2007年4月28日刊登的大陆大法学员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根除色欲之心的一些认识，其中说道，在这几年中，旧势力把大法弟子安排到劳教所迫害，黑窝女子劳教所里包家基本上是卖淫吸毒的，黑窝男子劳教所也基本上是吸毒的，这两类人空间场都充满了色欲低龄的烂鬼。旧势力做这样的安排，就是想在这方面耳濡目染，污染大法弟子身体、思想与空间场。对于这个看法，我深有同感。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2001年被绑架，关押在天津的某看守所里。那里邪恶表面上是为了不许大法弟子互相说话，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分割开，中间加上其他的卖淫吸毒等人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激得无法翻身，我旁边就挨着一个卖淫女，此人身上阴气很大，过了一些日子，我的下身出现了分泌物，我感觉奇怪，自从修炼大法以后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于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在利用各种形式污染我的空间场。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于是我就不断地默念清除邪恶，铲除邪恶，很快就好了。那次被关押了近10个月后，虽然正念闯出了，可惜出来后没有高度重视加强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这些败物，相反生出了正念闯出的欢喜心，加上其他的被邪恶钻空子的原因，2004年底又被绑架，这次被绑架到劳教队。在劳教队里，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修在和我说话的时候，顺嘴骂出了一句那里恶人常挂在嘴边的难听话，我听了一愣，惊讶地看着他，他马上也一愣，难为情地笑了笑。我意识到在那种环境里，我们会不自觉地被污染，而出现了语言和行为上的表现，说明自身另外空间场的被污染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被污染是因为我们还有思想业力和变移的观念，还有没修成的后天人的东西。在被关押的黑窝那样的环境里，抵制那里所充斥着的污言秽语，清除着另外空间的邪魔败物所带来的种种干扰过程中，需要排除思想业力和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由于我们在修炼中，有后天所形成的意识到或没意识到的思想业力、变异的观念在作祟，就可能使我们被这些邪魔的东西影响、污染而不自知。这种污染其实是一种更不易察觉的迫害， 而且可能延续很长的时间。尤其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我们在坚持大的原则问题不动摇的过程中，或许过多的注重用人的尺子衡量出来的主要方面，忽略了另外某些方面。例如在中国大陆，败坏的生命为了把人德往下拉，给人灌输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色情这类的东西不会影响一个官员的政绩的想法，并称这些为小节。这种变异的观念在我们修炼人的潜意识中有没有呢？我建议所有曾经被邪恶绑架过的同修，包括正念闯出的大法弟子，都要找一找自己有没有这方面要修去的东西，还有没有被关押时被污染至今没引起重视而残留的败物，从而找出适应这些败物残留的土壤，执着心。所以我建议凡是被绑架过的大法弟子出来后，要加强清理自身的空间场，一定要静下心来更多的学法，多发正念，高强度的净化自己的空间场，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常人心，走好最后的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的修炼环境确实宽松多了。在这几年来，恶警也不到家里找我们麻烦了，练功点都组织起来了。但是最近我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同修们觉得修炼环境宽松了，有意无意升起了欢喜心、显示心。我们县有一个乡镇修炼大法的人比较多，在720以后迫害特别严重，从99年至2005年一直不断绑架大法弟子。最严重的是99年720至2005年，该地区的大法弟子时不时就被恶警上门骚扰，后来恶警只要见到大法弟子就抓，迫使很多大法弟子不得不离家出走，流离失所。没有多长时间，该镇委书记遭了恶报，住进了医院。在大法弟子多次讲真相中启发了该书记的良知，他悔恨自己不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并让妻子拿钱去看望大法弟子。同时我县新上任的公安局局长因在积极参与大批绑架大法弟子，在几个月后遭恶报因病死去。这样在我们当地对所有众生震动很大，都知道公安局局长的死是因为迫害大法弟子遭了恶报，很多人明白了真相，不再主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有的还保护大法弟子。所以在近几年来，我们的地区的修炼环境比较宽松，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特别顺利。一次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同修们做的真是轰轰烈烈，在当地广传大法弟子做的真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有许多世人明白真相，积极退出恶党组织。有的世人当时就给省城媒体打电话报道大法弟子做的好事。同修面对这些事情，互相在提醒别生欢喜心，不能用人心对待这些。可是有的大法弟子还是夹杂着人心，高兴、欢喜、显示，传说着你看某镇大法弟子环境都正过来了，做得真好，环境可宽松了，某某书记都明白真相了，某某干部都退党了。最近四月份不到二十天，我们地区和该镇有两位大法弟子被邪恶钻了空子，遭绑架。我们临县有两个地区也有类似的教训，这两个地区的大法弟子过去整体一直做得很好， 明慧网也多次报道过该地区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些事情，结果很多同修升起了欢喜心、显示心等，并带着人心相互传说。在2005年和2006年被邪恶钻了空子，其中一个地区因大法弟子开法会被恶人举报，另一个地区因大法弟子挂条幅和去农村送资料被恶警绑架，很多大法弟子同修们受到了严重迫害。我们看到正法形势的变化和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不是不能说，但说多了或在一段时间里总是议论这些话题，在不知不觉中就容易起人心。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有序安排的，是师父正法进程到这步了。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看得非常清楚，一直虎视眈眈。对这件事我悟到，旧势力认为你们不是觉得环境宽松了吗？看到一些同修人心太重就钻空子，让你高兴，让你显示，好啊，我让你环境变得不宽松。最近这些天邪恶又开始到个别大法弟子家骚扰，这种现象在这几年来是从没有过的。通过这次教训，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向内找，因为我们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地区出现问题了，就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需要我们整体提高了，找一找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哪些人心，用法赶快归正，尽快提高上来。以前我也是人心很重，也跟着同修议论过这样的话题，有时就产生欢喜心，觉得邪恶没多少了，环境宽松了，认为快要淘汰人了，修炼快结束了，大法弟子快圆满了。带着这些人心怎么能行呢？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过这样的法理，所以什么都不要想，只管去修，你只要修，保证你就是走向圆满的。你只要能够在关键时刻走过去，那么你就会面临着圆满。在美国东部法会上讲法还讲过，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利用，精进要旨。师父为了不让一个大法弟子掉下去，一次次写经文归正我们，看护着保护着我们，才走到今天的。我们不能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教诲，放下常人心，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有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交流。讲真相中不要忽视讲大法真相，用正念看待三退保平安。关于手机，再给同修提个醒，对护身符制作的一点想法，给真相传单穿上精美的外衣，建议同修抓住时机向农村众生送大法真相，请同修不要积压过多传单。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下面先请听讲真相中不要忽视讲大法真相。一个生命其对待大法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了酒瓶或听了大法弟子给他讲了中共的邪恶后退出了恶党组织，但他们对法轮功还不十分了解，甚至有些抵触。虽然知道大法被迫害，但思想中还误认为法轮功是抹教，是由于参与政治才被迫害的。虽然前些年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和光盘都已大量发放给世人，但因为前几年的环境与现在不同，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法轮功，甚至有些人对自焚伟案 是江氏集团一手策划的也不十分清楚，头脑中仍存留了一些毒素。在讲真相中，我们有时会遇到已办完退党的人，那么不妨再智慧地谈起法轮功，看他是否明白了大法真相。如果他头脑中有邪恶宣传的毒素，给他清除。引入话题可以从别看现在报纸宣传怎么怎么形势一片大好，其实都是唬人的。社会上还是穷人多呀。一般人都会说是啊。再接着讲，以前报纸上还说法轮功如何不好，其实都是假的。说人家自焚，哪有这回事啊？我有一个朋友是练法轮功的，人就特别好。借法轮功朋友的嘴给他解答疑问，看他认识上哪里有障碍，一个一个破除。讲法轮功真相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能促使人主动去看真相资料，从而得救。因为有的世人明明看到真相资料，认为这是法轮功学员弄的，由于头脑中的障碍还没有破除，致使看都不看，随意丢弃，根本不想知道里面到底说了什么。如有这种情况，可以先讲大法是什么，就很有好处。当他赞同了大法后，就会主动去看真相资料了。因为人都是为法来的，都有佛性在，千年万年等待的就是这个法。我们就是要告诉他大法如何的好，大法来了吗？
正念看待三退保平安。有同修提出三退保平安不准确，应说保命准确。当然，保命更深的含义是保住真正的生命，在宇宙的大淘汰中留下来，这确实是最重要的。我们虽然不能执着这个空间的情况身体，但是一个明白真相脱离邪灵的生命，一定有神佛保护，福分很大的。只不过要我们用正念全面的看问题。下面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谈保平安的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小弟子的同班同学有不少退了队，这些孩子有的以前带了血筋就头晕，退了后现在也不晕了，有的孩子有哮喘，退队后也不喘了，一个学期都没有再犯。但有一个男孩过不久手摔断了，小弟子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了一下说，如果那孩子没退队，遇到这灾祸也许命都没有了。几天后，小弟子告诉我说，今天他看见佛救了那个孩子，原来那孩子带夹板下楼梯时，被一个大个子的孩子猛地撞到了墙上。这时小弟子的天目看到，在另外空间立即飞来很多穿黄衣的佛，挡在墙前救他，还有一个白衣的菩萨拉住了他。在这边的表现是这孩子撞墙的力量减小了，只痛了一会儿就没事了。这是让我们更加理解了平安不是一点点事也没有，其实大难被化小了，不也是平安吗？我悟到世人在三退和明白大法好之后，结果有差别的原因很多。其一是个人的业力大小不同，如师父转法轮中说，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有的世人正念不够强，业力较大，效果就不太明显，这时就要我们用坚定的正念去看问题，并坚定世人的信念。有一个肺癌晚期病人念大法好，三退后身体明显转好，虽因怕心不坚持真正学法修炼，延长了大半年的生命没有抓紧，平静地逝去了。我给他家人清楚地指出，他在很少用药的情况下没有剧痛，寿命延长了等等，这都是大法给予他的，他一定在一个美好的空间待着。他家人也就高兴地理解了，以前不愿的也选择了三退。我看有的下载的真相粘贴，有的只几行字， 对三退的介绍或揭露中共的话有些笼统，易给人造成呼口号文革式的怒气。中国百姓的思想变异严重，救度难，有很多人对天灭中共不理解，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办法救度他们。办法是善意的劝导，一点都不能生硬，简单一句话贴在墙上，就像说打倒共产党一句常人有的接受不了，反倒坏了救度众生的大事。最好八句以上，能说明道理，能让人感到法轮佛法的大慈大悲，救人的急切。我认为打倒共产党这句话出于法轮功学员之口不妥，给常人造成很大误解。由于党文化的毒害作用，即使它再腐败透顶，人们也不愿意听打倒一词。目前我们还得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真相，只要把真相讲清楚了，人们自然就知道谁善谁恶，那么恶的迟早要被灭掉。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下面请听关于手机再给同修提个醒。关于手机安全问题，明慧网上多次刊登了有关文章，不知也没引起同修的重视。最近业内人士告诉我，恶警对手机监控是很凶的，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所监控的对象手机与其联系过的手机及座机掌握，并同时布控、定位、监听，手机开机或关机都能监听并且定位。这里建议同修尽量不用或少用手机联系，要勤换号。资料点的同修特别注意，同修们开交流会或多名同修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带手机，因为就算你不开机不讲话，他们发现这么多被监控对象的手机聚在一起，会引起坏人的疑心，以免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同修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引起重视。
护身符制作的一点想法，看了师父的新讲法后，我觉得护身符可以按照展现大法和大法的美好这个思路去做，就如同美展以正式大法为主，图面可用莲花、合适的花作衬、大法书图、娃娃练功等等，只要用心做好，每一道工序尽量做好，做得很精美，我想世人会珍惜的。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下面请听给真相传单穿上精美的外衣。真相传单从购买耗材、下载、打印到发放同修手中，融入多少同修的汗水心血，我们在发放之前 真应该用心地给每一份传单穿上精美外衣。市场上有自封袋、小塑料袋等，包装好后贴上双面胶，可粘在住户门框边、墙上等。不要像常人小报一样随意叠一下放在车筐里或夹在门缝里。我们自己都不珍惜它，常人怎么会珍惜它呢？
向农村众生送大法真相。如今在中原的农村，农民都在田地里抢种棉花和小辣椒，村子里很少有人，或是些老弱病残者。这是我们讲真相的好机会，无论是面对面讲或是发资料都很方便，因此建议有条件的同修抓住时机向空白区的众生送大法真相。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下面请听，请同修不要积压过多传单。一段时间以来，当地同修讲真相很用心，数量也很多，可是发真相资料却少之又少，每期的传单都及时送到同修手中。现在传单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但是多数同修自己看过之后就积压在手中了，没有及时发出去。一些同修手中已经积压了很多资料。据我所知，同修每次拿到的传单数量并不多，每样也就一二份，而且已经分片，每个地方都有同修管，而且像明慧周刊之类的传单都是很及时的资料。做协调的同修也常提醒及时的把真相做出去。每次看过之后做出去是很方便的，因为数量少。可是当地同修或许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或许是被怕心求安逸所障碍，耽误了救人的时机。我们挖一挖根，把在救度众生中阻碍我们勇猛精进的执着不留余地的找出来，正视它，在不断的学法修心中修掉它。当然，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真相的时候都要理智清醒，注意安全，在多学法学好法的基础上，真正抱着一颗善心，一颗救人的心，智慧的去做，效果就会好，就能真正救了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体会，把讲真相贯穿在生活的每件事中。很多同修在讲真相方面因为做得不好都很着急，思想压力很大，但心太急就产生执着心，反而影响自己救度众生。比如说，有的同修一着急就有点走极端，总想找人多的地方去讲，还有的天天琢磨着上哪儿去讲，去了没讲成，心里很懊丧，打击很大，影响了救度众生的信心。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 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看了上面这段讲法，我悟到讲真相就应该贯穿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细语无声地把真相送给有缘人。下面就把我一天讲真相的经历记录下来，意在抛砖引玉。早晨起来和女儿一起出门，碰到一对母女，我就问，听说过三退吗？他们说法轮功搞的。我又问，法轮功不好吗？然后就讲自焚伟岸，邪党历史，藏自识。最后看他们只能接受到这儿，也就不强求说让他们三退了。中午买豆腐的时候，给卖豆腐的讲三退，正讲着来了一个推车卖水果的中年男子，大声问，你们刚才说什么？这是一个有缘人，很急切地想知道真相，最后没有一点障碍，全家都退了。那个卖豆腐的也受他的影响退了。这时刚好有一个朋友路过这儿，我就问他，您退了吗？那人说，我全家都退了，网上都退2000多万了，然后就离开了。这中年人说，哦，原来这么多人知道啊。我又告诉他，自己退党保性命，转告他人得福报。从常人这个角度破他们认为我有目的的想法，而且还能让他们也去宣传救别人。他高兴地说，谢谢你，我回家后马上就说。下午去朋友家办事聊天时，这个朋友虽然看我的面子已经三退了，但我觉得让他们更明白一些，智慧的穿插又讲了一些真相。回来路上，路边一个卖肉的冲我笑了一下，我就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咱俩挺有缘的。接着就给他讲真相，他也很感兴趣的听着，讲到三退让他表态时，却说我家没人如过，并且有点嘲笑我。我也没着急，笑着说，没如更好，如了一定要退出。我想我讲没退出，那就给下一次别人再讲做铺垫了。一路上看见没机会说话的人，我就发正念铲除他们身上的共产邪灵，真心的希望他们都有机会明白真相。然后到一个小店买东西，只有与店主说几句话的机会，因为他不搭话，我就说，听说过三退吗？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家全退了，退党保性命。我不放过任何一个与人交流的机会，把这个美好的信息告诉他们。回到家，弟媳来吃饭，因他知道真相，我又给他讲了轮回转世的故事，还是讲真相的场，一点执着也没有，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主题，心里也格外轻松。我悟到，在给这些人讲真相时，有退的，那也是师父把有缘人引导到我们身边来了；有不退的，是我忽略了讲真相之前，应该先发正念。总结这一天，从我个人角度认为，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有缘人就在我们身边。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